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22号的周末专辑，我是许波，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朝韩双方星期六下午在板门店举行高级别对话，之前朝鲜警告说，如果韩国不停止反对平壤的越界广播，将面临强有力的军事反击。除了这个时段重要的国际新闻之外呢，我们还要为您介绍一组美国社会、文化、科技与健康最新发展的新闻。好，欢迎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节目。首先来看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朝鲜警告韩国星期六以前停止反对平壤的越界广播，否则将面临强有力的军事反击。不过有最新消息说，朝韩双方星期六下午在板门店举行了高级别对话。之前朝鲜驻联合国的副大使安明勋在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对媒体表示，朝鲜的军队不会只是空谈。平壤派到联合国的这位副大使说，韩国的广播等同于公开宣战，而且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下达命令，让靠近三八停火线附近的部队进入准战时状态。星期五，在一辆从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驶向法国首都巴黎的列车上，一名持枪者在列车上开火，并使三名乘客受伤，随后被其他乘客制服。反击并最终制服枪手的乘客当中有两人是美国军人。法国官员表示，列车上的枪手的身份目前还不明朗，但表示反恐方面的警力在主导相关的调查。法国内政部长表示，嫌犯在法国北部城镇阿拉斯火车站被逮捕。警方说，嫌犯是现年26岁的一名原籍摩洛哥的男子。警方表示，这名男子身上携带一支 AK-47 自动步枪、一支手枪和一把刀。法国内政部长卡兹纳夫事发后呢，在于当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两名美国公民协助迫使枪手缴械，其中一人是被枪手打伤的三名乘客之一。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一起没有携带武器的黑人男子遭警察枪击的案件中呢，陪审团针对被控白人警察是否有罪意见僵持不下，法官因此宣判这一审判为无效审判。2013年，黑人男子费雷尔驾车撞上附近房屋门之后呢，遭警察枪击，判决宣布后引发了抗议，一直持续到星期五夜里。美国最近发生数起白人警察被控向没有携带武器的黑人男子无端开枪的几个案例。法官只是说陪审团没有达成一致裁决，但是没有透露大部分陪审员是否认为警官克里克有罪。死者家属呢，已经同夏洛特市了结相关的民事诉讼，获得了略超过$2,000,000的赔偿金。中国正在积极为9月3号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而举行的大阅兵做准备。星期六，中国开放了阅兵训练基地供外国媒体采访。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继位以来，参加阅兵式的所有徒步方队都在位于北京郊区的一个基地进行训练。训练主教官刘世旭说，来自陆海空三军的精英部队都将接受检阅。
他是三军仪仗队呼气方队，引导整个十个营目部队方队。这些营目部队方队啊，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抗战时期的营目部队现役的一些代表，也是展示我们这个英雄部队的后代啊，怎么能够传承我们的优良传统。
组织这次活动的政府官员说，9月3号的阅兵将包括12,000人组成的方队以及200架飞机，来自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等国的至少10个国家的部队都将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二战期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史无前例的大阅兵。这是中国首次邀请外国军队参加阅兵。 星期五通报阅兵情况的政府官员没有提供出席阅兵式的所有国家的名单。官方的新华社曾援引高级官员的话说，在阅兵式上有 84% 的武器装备以前都从未公开亮相过。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国际新闻。地球人口不断增长，成堆的垃圾无时不刻的在产生，对地球的环境造成很大的伤害。然而在纽约，垃圾不总是一无是处，有些垃圾不但可以有用，而且甚至呢可以盈利。接下来的美国万花筒呢，带您到纽约一座大型垃圾回收厂一探究竟。好，不要离开，请持续锁定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
参加两岸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地透过沟通协商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习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国义。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开放那么多，他做得下吗？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万花筒节目，我是主持人 Peggy 张佩芝。8月15号是二次大战日本投降日，由于时差，当这个消息传到美国时是1945年8月14号。当天消息传来，纽约居民涌入时报广场欢呼庆祝。一名生活杂志摄影师在场拍摄了这张水手新闻护士的照片，捕捉了当时全国欢欣鼓舞的心情，成为代表二战结束的经典画面之一。上星期五，也就是8月14号，二战退伍军人和一般民众齐聚时报广场，重新创造这个景象，纪念二战日本投降70周年。
Buckle up for peace. 5, 4, 3, 2, 1。
成百对来自世界各地的老少情侣扮成水手和护士，在时报广场前以亲吻的方式庆祝二战日本投降70周年纪念。1945年8月14号，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在纽约时报广场上，一名兴高采烈的水手用这个好像跳舞一般的姿势热情亲吻一名护士。当时在场的生活杂志摄影师阿弗雷德·艾森斯塔特立刻捕捉了这个经典画面。过去70年来，这张照片已经成为盟军赢得二战、美国全国举国欢腾的精神象征。上星期五，来自各地的老少情侣就在当年水手和护士的亲吻地点重现1945年二战结束当天的精神。这个活动的主办单位选定来自乔治亚州的雷·威廉姆斯和艾丽·威廉姆斯作为二战退伍军人的代表，他们带头亲吻彼此。今年91岁的雷·威廉姆斯回顾70年前日本宣布投降、杜鲁门总统宣布二战结束的情景。
There was a great spirit, a national spirit of unity, and
可以感受到全国团结的精神。我们赢得战争，全国上下举国欢腾，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过去几年的战事终于结束了。
雷和艾丽·威廉姆斯两人都是海军退伍军人，他们在二战结束后隔天结婚，所以他们也在这里庆祝结婚70周年纪念。
But we didn't really meet until May of 1945.
我们1945年5月认识，6月订婚，8月就结婚了，所以一切都很快发生。在战争时期，你做什么都要很快，因为你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
雷和艾丽表示，能到这里代表二战退伍军人是他们的荣幸。除了亲吻活动之外，活动还包括美国国歌演唱及退伍军人讲话。一个名为拥抱和平的水手和护士的巨大雕像也在这里供游客观赏。马切罗和芭芭拉·卡尔维斯利亚是来自意大利的游客，他们说很高兴能够参加这个特别的活动。
We don't have such
big feelings about it in down back.
我们在意大利没有感觉，在这里听着美国国歌，听人们诉说他们的故事，看到两位结婚70年的伴侣亲吻，十分动人。
斯蒂芬妮·莫雷诺和她的男友大卫·格兰特说，对他们来说，亲吻就是代表爱。
我们相信真爱，我们相信爱能横跨所有界限，不限于男女、种族、性向，所以这有很深刻的意义。
生活杂志摄影师艾森斯塔特的这张经典照片没有清楚显示水手和护士的长相，到今天也没人知道他们究竟是谁和他们背后的故事。多年来有很多人自称是照片中的人物，但是都无法获得证实。这个名叫为和平亲吻的活动是由非营利组织维持四五精神举办，该组织专门鼓励年轻人学习并了解二战那一代人们牺牲的精神和教训。
二战期间，美国女性飞行员接受了非作战性质的飞行训练，让更多的男性飞行员能够投入战斗。这组女飞行员叫做女子航空勤务飞行队 Women Air Force Service Pilots， 简称就是 WASP， 就是黄蜂的意思。最近一位高龄94岁的黄蜂成员因为为国效力获得一个荣誉学位。记者舒斯曼在位于纽约市的沃安航空技术学院采访了这位女中豪杰。
新泽西人伯尼斯海杜的小名是 B， 如今人们叫他 B 博士了。五月间他从沃恩学院获得了荣誉博士学位，这是为了表彰二战期间他为美国做的贡献。当时战争消息不断传来，国家正值危难时机，美国女性挺身而出。1943年，女子航空勤务飞行队，也就是黄蜂成立了。他们不算军人，而是文职公务员。在25000名申请人当中，有1800人被接受，1000人毕业，其中包括海渡。
Flying at night so that the beacons.
我们在夜间飞，好让信号员有机会操练，拖着靶子飞，好让高射炮手有机会实弹打靶。我觉得这是最危险的工作之一了。
38名黄蜂成员甚至献出了生命，但对海渡来说，这是内心呼唤。
I wanted to do more for my country than what I was doing.
我当时想为国家做更多的贡献。我开始是做文秘的，产品也跟战争有关。可我不满足，想多做贡献。于是，当我终于为国开飞机时，心里就觉得更充实了些。
When I was flying for the country.
由于海渡和其他黄蜂队友为美国所做的贡献，他们在1977年获得了退伍军人身份。2009年7月，他应邀进入白宫，见证奥巴马总统签署法案，批准向这支队伍颁发国会金质奖章。
So I was one of three WASPs.
我是3名在场见证他签字的黄蜂之一，印象深刻。他真的很会讲话。
Wonderful talker.
我们需要像您这样的人为我们开飞机。
海渡对学生们说，当年在德州基地上下班的路费他要自己出，制服也要自掏腰包，每个月的薪水是250美元。他还提到，女子开这些飞机还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The significance is that we dared.
重要的是我们敢于跨越界限，驾驶大型军用飞机。之前从来也没有过女性飞过轰炸机、歼击机和所有类型的教练机。为二战生产的每种类型的飞机我们都飞过。
海渡说，黄蜂的吉祥物女精灵菲菲尼拉真的给她带来了好运。她热爱飞行，也为国家出了力，而曾跟她生活了50年的丈夫当然也是飞行员。
美国最大城市纽约每年吸引5000多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往游玩。不过纽约旅馆费用高昂，如果想要住在曼哈顿，一个晚上的费用大约200美元起跳，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负担得起。现在有创业家想出新点子，让游客一个晚上只要花22美元的住宿费。这个点子就是让你睡在停在路边的计程车上。
如果你预算有限又富冒险精神，你到纽约游玩时，现在可以选择睡在路边的计程车里。创业家乔纳森·鲍利四月份在 Airbnb 网站上开始提供他的计程车和露营车给来到纽约预算有限的观光客。鲍利把他的计程车称为有轮子的客房，目前他有一辆计程车、三辆面包车、两辆露营车供顾客选择，不同的车有不同的价钱。他说一晚最低只需$22，每辆车都经过了改装，让他们能够容纳一张床和一座风扇。所有的车辆都停在纽约皇后区，让顾客可以眺望曼哈顿。每天鲍利会亲自清理旅馆房间，换床单，并为他的顾客摆设不同的鲜花。
我想这就是一种冒险，没人这么做过，这很不同，这很安全。你还可以看到美丽的曼哈顿景色，而且很方便，只有一站就到纽约中央车站，三站就到时报广场。会选择我的客房的人通常就是喜欢尝试不同事物的人，这真的很好玩，而且很舒服。没有几个人能说他们故意选择睡在一部计程车里。
这些流动客房看起来可能很特别，而且价格低廉，但是没有什么设备，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洗手间。
这是顾客最常问的问题，我去哪里上厕所呢？我会给他们一份当地餐馆的名单，这些餐馆允许我的顾客使用他们的洗手间。
鲍利说，餐厅关门之后，一些酒吧也让他的顾客使用洗手间。除此之外，鲍利也会提供他的顾客附近哪里有好的餐厅、咖啡店，哪里可以使用免费 WiFi 等信息。来自德国的游客菲利普说，一晚$39的客房费用符合他和他朋友的预算。
我觉得这很让人兴奋，因为这里景色很棒，而且我们也没有那么多钱可以住纽约的一般旅馆，所以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机会。
至于睡在路边是否安全，鲍利说，这些车辆的停放地点都是在很安静、很安全的社区，目前为止没发生过什么问题。鲍利说，市场对他的流动客房有强烈需求，不过目前收支只能勉强打平。他希望有天他的这些有轮子的客房能够为他带来稳定收入。
地球人口不断增长，成堆的垃圾无时不刻地在产生，对地球环境造成很大的伤害。在纽约，垃圾不总是一无是处，有些垃圾不但有用，甚至可以盈利。我们带您到纽约一座主要的垃圾回收厂一探究竟。
纽约的人口大约是850万人，理论上每人每天都会留下一堆垃圾，这么多垃圾上哪儿去了？原来都去了在布鲁克林的西姆斯市镇垃圾回收处理厂，那里有最新的垃圾处理技术。每个月该处理厂会处理20000吨的废旧金属、塑料和玻璃。纽约垃圾回收项目鼓励纽约人把瓶子和易拉罐分类放进不同的垃圾袋，城市的垃圾回收服务将这些垃圾袋送到这里来，但只有约20%的纽约人做了垃圾分类。西姆斯总经理汤姆·奥特布里奇说，这是因为这个城市的人口多样化和很高的流动率。
所有这些构成了垃圾处理的一些新挑战，这些挑战是你在一个更加郊区的同质化社会所不曾面临过的，但这座城市在面对这些挑战时表现得还不错。
这台机器被称为解放者，它撕裂了塑料袋，把里面的东西进行分类。一块巨大的磁铁把含有铁的东西吸出来，放到一个专门的传送带上。还有这台机器打破在另一个方向的传送带上的玻璃。
弹道分离器里面有活动面板，就像这样，平面的东西像纸，塑料袋本通过面板往上走，而立体的东西像瓶子和易拉罐就滚到面板下边。
价值约$100,000的光学扫描仪是整个回收处理过程中的核心科技所在。他们拥有辨别特定物体的程序，当扫描仪看见一个东西时，它就给传送带上的一系列喷气嘴发信号，把特定的东西吹到别的特定的传送带上。
我们和这些人们口中的垃圾打交道，但是他们是有回收利用价值的。
已分类的垃圾被送达打包机，在那里产生出废品处理厂的最终产品，压成捆的塑料和金属，每个重达半吨。西姆斯把这些打包的废品卖给别的工厂，给纽约人生产新的瓶子和易拉罐。
We're just making the earth a better place.
我们正在使地球变得更美好，我们互相帮助，更好的生存。我认为这是最有意义的部分。
I think that's the best part.
西姆斯厂也因他的环保意识树立起了一个榜样，在他的屋顶有太阳能电池板，在入口处有风力涡轮机，这些绿色能源提供了工厂所需能量的20%。
加州最近久旱不雨，人口400万的洛杉矶市想方设法节约用水。他们刚部署完成的省水工具是9600万个塑料球。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报道。
这是洛杉矶市民日常用水仰赖的洛杉矶水库，可看不见一滴水。星期一傍晚，洛杉矶市长贾西提把一个圆球扔进水库，细看这个洛杉矶市最大的水库，上面漂浮的竟然是密密麻麻的黑色塑料球。洛杉矶市长贾西提和洛杉矶市水电局的人员在洛杉矶水库旁边揭开了谜底，他们释放了20000个塑料球，完成了整个水库被9600万个黑球覆盖的洁净省水项目。洛杉矶水电局资深官员马丁亚当斯表示，这些塑料球可防日晒、防蒸发、防藻类滋生，又可在水面形成保护层，所花费的钱比原先想要采用的覆盖水库项目少得多。防晒球项目的经费为$3450万，所有的塑料球都在加州制造，每个36美分，黑球直径约10公分，覆盖了洛杉矶水库71公顷的水面，阻断藻类的光合作用，减少致癌物质的发生，提升饮水品质，减少蒸发，估计每年可省水3亿加仑，足够供应8100人一年的饮水。亚当斯还表示，我们是全球第一个使用防晒球来保护饮用水的。我们接到世界各地发来的相关问题，但我们没有听说过其他地方有先例。防晒球别人也用，不过并非用来保护饮用水，而是其他的用途。洛杉矶市长贾西提表示，在加州历史性的干旱时期，必须大胆创新才能完成最大的省水目标。
好，又到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或希望和我们联络，请到我的推特和脸书网页，我在两个网站上的名字都是 Peggy VOA， 也就是 PEGGYVOA。 节目最后我们来听听双人乐团 Striking Matches 现场表演的歌曲 Trouble is as Trouble Does。 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见，拜拜。That's your own.
saw your daddy coming. We were going, going, gone. Everybody says I lost my mind. When I'm with you, I guess I see why. Saying things I never say, doing things that I don't do. You're no good for me, and they say I'm too good for you.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在中国，提起铁道游击队和那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几乎人人知晓，人人都会哼唱。但是呢，很少有人知道铁道游击队的事迹和战力就发生在山东枣庄一带的铁路线上。而铁道游击队的主要成员呢，也都是枣庄一带的煤矿工、铁路工人和市民。因此，生活在枣庄的人说起铁道游击队，人人都感到自豪，对抗战时期的这支抗日武装津津乐道。有一位土生土长的枣庄人，出于呢对这支部队的崇拜，花费20多年的时间来收集资料，义务宣传铁道游击队的事迹。他用自己的退休金和房产做抵押，创办了只有他一名工作人员的铁道游击队展览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从北京发回的报道。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中的歌词，在中国已经流传了半个多世纪。上世纪50、60年代出生的人都知道，这是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铁道游击队》中的插曲。而电影是根据作家刘之霞1954年出版的同名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改编的。但是很少有人能够将《铁道游击队》与山东枣庄联系在一起，这可能让许多土生土长的枣庄人感到郁闷。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潘福安萌发了创办铁道游击队展览馆的念头。
包括参加工作以后呢，到外地呢，互相之间同学会干什么的，有种拉你下奶奶，我下奶奶，一路拉，有的北京、南京、上海的，咱也想放咱家呀，那你是哪个枣庄的？你枣庄是什么地方？哪个城？你不知道？然后我就问，枣庄有铁，知道铁道游击队吧？他知道。我早上叫早上铁队的俺家，因为他们都贵家。
潘福安今年60多岁，退休前是枣庄市国土资源局的高级统计师。潘福安说，他年轻时有次出差坐火车，在火车上与其他的旅客攀谈，说起枣庄和铁道游击队，很多人以为铁道游击队的故事是小说作者杜撰的，这让潘福安感到伤心。潘福安决心开始收集资料，义务宣传铁道游击队的事迹。由于当年的队员大部分已经牺牲或者病逝，少数健在的都分散在全国各地。此后的20多年里，潘福安利用出差和休假的机会，行走于10多个省市，走访了几十名当年的老队员和亲属。 到2000年时，潘福安已经挖掘、搜集和整理到了铁道游击队的实物、史料等大约1000多件。民政部门批准了潘福安建立枣庄铁道游击队展览馆的申请。展览馆虽然成立了，但这只是纸上谈兵，因为潘福安没有固定的场所。但是此后的10多年里，每逢节假日，潘福安就把自己的展览馆搬到公共场所进行义务巡回展出，并且自己担任解说员。他的流动展览馆随着他到过部队、工厂、学校和公园。他的展览馆到过北京、天津、南京和吉林。他还把搜集到的100多件实物、史料无偿捐献给中国人民抗日纪念馆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场所。直到2014年，枣庄当地政府在枣庄东湖公园为潘福安的展览馆提供了固定场地，才让这座四处漂泊了10多年的枣庄铁道游击队展览馆有了自己的家。虽然有了固定场所，潘福安仍然坚持自己义务管理、讲解，而且不收门票。潘福安最愿意给参观者讲，生怕遗漏的故事是铁道游击队沙沟火车站受降。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驻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递交了投降书。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敦促华北、华东日军立即放下武器，向所在地的抗日武装投降。驻扎在枣庄一带的日军拒绝向铁道队缴械，并且乘坐铁甲列车逃跑，但是被铁道队破坏铁路，拦截在铁甲列车上。经过20多年的艰辛，潘福安现在终于如愿以偿地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枣庄，知道了铁道游击队。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山东枣庄报道。
夜里2点多钟，我正在睡觉，一些梆梆梆梆梆 ，Jack， 这后来这个后头还有 Jack surrender， 日本人投降了。
是不以报应，得不偿，穷也穷，你欲改，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
战场的话我都去过了，都是打得蛮激烈的。
抗战真相的话语权在台湾不在北京，
尤其是看到中国这个抗战这个苦难，他是非常感动。
那个时候我们的外交办得很好，中间主要几个人物包括蒋夫人。
The destruction of homes and the terrible slaughters being carried outShe
articulated a very powerful rationale for the alliance and for U.S. aid to China.
He even referred in a letter to my uncle as he felt like they were his own sons.
外国人情，这一层不能忘记，不能遗忘。
我们这次牺牲了，希望下次就和平了，下一辈子可以。好好念书，会做的事儿，不要这个正常脏。
好，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周末专辑。美国两名女性创造了美国陆军的历史，她们通过严酷训练，与94名男性军人一起。从以严克著称的陆军游骑兵学校毕业，证明 自己是强者中的最强者。好，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巴布来自乔治亚州本宁堡的报道。
一周接着一周的障碍训练与命令执行，考验着学员体能和心理承受能力。
你从没感受过这样的身心交瘁，感觉就要崩溃了。
陆军游骑兵要昼夜执行任务，跋山涉水。在入选这个课程的军人当中，有60%的人无法完成所有的训练。
你一天都不能休息，不能感到累，必须继续前进。
克里斯滕·格里斯特做到了，沙耶·哈维尔也做到了。
我们与任何入选的人一样想要胜出，我们显然成功了。
他们的成功令周围的人印象深刻，也反映出专家们所说的社会转变。
这确实挑战了那种认为女性竞争不过男性的看法，也表明文化确实会改变。
我不在乎是男是女，如果他们有游骑兵臂章，我就希望他们与我并肩作战。这两名女性证明了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能与我共进共退，我知道他们值得信任，也希望他们能信任我。
他们还赢得了训练指挥官的褒奖。
我对他们感到非常骄傲，今后我会再次和他们合作。
星期五，格里斯特和哈维尔参加了美国陆军游骑兵学校的毕业典礼，成为第一批从这处陆军精英训练营毕业的女性。11月，还将有更多女性尝试这个课程，希望获得游骑兵臂章。与此同时，美国军方正在研究是否让女性进入那些历史上只允许男性加入的岗位。美国之音巴布乔治亚州班宁堡报道。
下面是走进美国栏目。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去探访一个能自由与艺术家交流的鱼雷工厂的艺术中心。
欢迎收看《走进美国》，我是杨林。今天我们来到了美国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老城区一个特别的艺术中心。说它特别啊，因为这里在二战期间曾经是美国鱼雷的主要建造工厂之一。不过随着和平年代的到来，这个曾经充满火药味的工厂也摇身一变，成为了艺术与创造力的源泉。今天就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探索一下吧。亚历山大老城区距美国首都华盛顿不过10公里，是华盛顿地区人文艺术的心脏。都市生活中繁忙的人们来到静谧的波多马克河畔，忙里偷闲，享受河边慵懒惬意的风光。在这里，每个角落都能看到历史与现代的结合。今天我们要去的就是最有代表性的鱼雷工厂艺术中心。鱼雷工厂艺术中心的前身是美国海军鱼雷制造工厂和军需品储备基地，门口的绿色鱼雷保存至今，供参观者想象曾经。这间工厂建于1918年，自一战到二战期间一直是美国鱼雷的主要生产地。战争结束之后，亚历山大市政府买下了这栋建筑，并在1974年开始允许当地艺术家使用来进行艺术创作。40年的积淀使这里成为全世界艺术家向往的殿堂。埃里克·沃特纳是鱼雷工厂艺术中心的负责人。
我们有82个工作室，165名艺术家，7个展厅，我们还有考古博物馆、艺术学校、咖啡馆和纪念品中心。
占地近8000平方米的艺术中心集中了形形色色的艺术工作室。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这里的艺术家可不是闷头工作，而是会花时间为艺术解密。
我们非常注重解释艺术，所以你可以走进任何一个工作室，与艺术家交谈，问他们问题，看他们工作，真正了解他们在做什么，这是我们的主旨。
这是抽象画家米歇尔·赫本，他原来是一名建筑师，后来辞去稳定的工作，成为画家。
他说他自己非常欢迎公众的参与。
我觉得这种模式确实需要适应，但是我们的使命是普及，我们与公众交流，去除艺术神秘的面纱。
克里斯·厄尼曾经为波音等大公司服务，是一名工业设计师。
我改变了职业，把退休金变现，做了所有那些不该做的事，成了一名雕刻家。
事实证明，厄尼的选择是正确的，他成为了一名成功的雕刻家，就连最新版的美国大使馆馆徽都是他设计雕刻的。
国务院或使馆的很多工作人员都问我，他们使馆的馆徽上的美国鹰是不是我设计的这一版。
没想到在这里能见到设计使馆馆徽的雕刻家，真开眼界。厄尼为我们讲解他目前手上的作品，他正在为一个教堂设计门口的天使图像。他说与参观者互动是在这里工作的特别之处。
有其他艺术家来向我询问建议，这非常特别。有时候你会碰到一个以后想当艺术家的孩子。
游客可以像串门一样拜访各个艺术家的工作室，看那些正在绘制油画的艺术家是怎样工作的。博雷斯夫妇来自德克萨斯，他们慕名来到这里，正在挑选戒指。
欣赏艺术作品是很美妙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能了解艺术家的背景，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就会使这个作品更加独特。
艺术中心的另一个特别之处就在三楼，这里是一个艺术学校，最小的学员5岁，年龄最大的有105岁。苏珊娜·贝瑟尔是教学项目的负责人。有很多孩子来这里学习，家长们带孩子来，而且很多来为孩子报名的家长自己小时候就是在这里最初接触艺术的。每年约有50万人来鱼雷工厂艺术中心参观，间接为亚历山大市创造了1620万美元的年收益。鱼雷工厂艺术中心不仅是老城市的地标，更成为了这个社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下次来到华盛顿地区，千万别忘了去探访一下这个特别的鱼雷工厂艺术中心。走进美国记者杨黎莫甘生发自美国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的报道。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去年塞内加尔基本上躲过了西非埃博拉疫情，只记录了一起死亡病例，但医生说虽然疫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但塞内加尔仍然不可以掉以轻心。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最近呢前往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进行采访，下面请看他的报道。
在达喀尔文方医院的莫萨·塞义迪医生治疗了塞内加尔唯一的一名埃博拉病人，他说塞内加尔仍然需要保持警惕。
我们不能放松警惕，自从我们治好了第一起病例后，出现了一些疏忽，基本的卫生措施被忽视，以前人们常洗手避免某些行动，可是从现在人们的行为来看，就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埃博拉一样。
塞内加尔卫生部长最近对美国之音说，由于这个原因，政府官员将开始新一轮的运动，提醒人们埃博拉的危险性。为了仅仅一起病例，塞内加尔就花费了塞内加尔人和外国捐赠的350万美元来控制埃博拉疫情。
阿利奥恩·里是塞内加尔应急中心的协调人，这个中心主要由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同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出资成立。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从多方面提供帮助，首先他为大约50名医疗人员提供了基本的疫情课程，还培训了一些流行病临床医生。
这位医生说，除了埃博拉之外，塞内加尔的应急中心还需要更多的人类和动物综合疾病监测系统以及设备齐全的化验室。文方医院一度的埃博拉专区已经恢复为普通区域，不过塞义迪医生说，他们可以在24小时内搭起帐篷作为应急中心。美国之音迪亚洛塞内加尔报道，由易林播报。
津巴布韦的野生动物研究对象狮子塞尔西最近被杀害一事呢，引起国际社会的谴责和愤慨。这一事件引出了最近美国之音对话非洲节目上有关运动狩猎的讨论。运动狩猎为社区带来经济效益，帮助维持野生动物的生存和栖息，但是它的代价是什么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西斯科发来的报道。
非洲运动狩猎中最珍贵的猎物是大象、白犀牛、非洲水牛、豹和狮子，它们被称为五大猎物，猎人需要付重金去捕杀它们。最抢手的，因此也是最赚钱的动物是兽中之王狮子。捕猎一头一般的狮子能给东道主国家带来$70,000+的收入。据说那个猎杀了津巴布韦狮子塞西尔的美国牙医支付了$54,000。在非洲许多的地方，狩猎五大猎物是合法的，而且有人说靠狩猎创收来维持野生动物和栖息地很重要。但是辛辛那提动物园园长杰克汉纳在与对话非洲节目主持人沙卡萨萨电话连线时说，这个问题有几点值得担心。
腐败是头号问题。我不是一个反狩猎主义者。1947年时有40万头狮子，我的孩子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那时有人说有10万头狮子。现在我知道，有人告诉我说狮子就剩下不到3万头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发生了什么。
亚当·罗伯茨是一个名为“美国生而自由”的动物保护组织的议员，他淡化了运动狩猎的价值。
其实我们发现的是，生态旅游比狩猎能为当地社区和国家的经济贡献更多。
但达拉斯狩猎俱乐部的本·卡特通过 Skype 表示，偷猎是问题所在，而不是捕猎。
狩猎是几乎在每一个能狩猎的国家支付开销的方式，偷猎的猖獗几乎遍布这片大陆上的每个地方。捕猎提供的收入会鼓励人们不要偷猎。
一个非洲来电者针对偷猎的问题做出回应。
非洲国家没有办法打击偷猎，因为贫穷，贫穷滋生偷猎行为。
吉米尔·曼迪马是非洲野生动物基金会的项目总监，他说政治意愿是主要问题。
非洲需要为其野生动物的传承感到自豪，并且它需要政治参与。现在首先需要的是政客负起责任并采取行动。
同时在应对狮子塞西尔的事件时，联合国大会敦促成员国消除一切非法野生